卢卡申科替普京劝降乌克兰前，先用尊称向泽连斯基道歉，也让大家看到了白俄罗斯现在进退两难的局面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在接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采访时，罕见公开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道歉，而且还特别使用了尊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上个月底，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曾透露，乌军已经锁定了白俄罗斯境内的500个潜在打击目标，并暗示如果白俄罗斯敢直接卷入战争，乌军将动用导弹和无人机实施精准打击。卢卡申科随后立即做出反应，他把布罗夫迪说的无人机锁定500个目标这番话张冠李戴的算在了泽连斯基身上。他痛斥泽连斯基只会空谈，脑子可能出了问题，是一个瘾君子。他还威胁称，白俄罗斯手里也握有一个离白乌边界非常近、坐标极其精准的乌克兰重量级关键目标。放完狠话的卢卡申科后来才发现自己搞错了，于是就有了这次的道歉。在媒体的镜头前，他是这么说的：如果弗拉基米尔·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被冒犯了，我为那些话向他道歉。也许考虑到他毕竟正在经历一场战争，我不应该说的那么重，也许我确实不该说那些话。这里的弗拉基米尔·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是泽连斯基。弗拉基米尔是名字，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副称，泽连斯基是姓氏。在俄语中，只称呼对方的名字加副称是非常正式且表示尊重的称呼方式，属于尊称。比如一般普京的下属们就不会叫他普京总统，而是称呼弗拉基米尔、弗拉基米罗维奇。更别说今年72岁的卢卡申科本来就比泽连斯基岁数大很多，在斯拉夫语境中，卢卡申科作为长辈用这种尊称叫晚辈，既给足了对方一国之首的面子，同时又透着一种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老大哥，今天不跟你计较的微妙心理优势。纵观卢卡申科这套把下属的狠话扣到泽连斯基头上，自己再出面道歉的戏码，其实背后反映出了白俄罗斯现在的尴尬境地。一方面，卢卡申科必须与莫斯科保持整体上的一致，他不可能跟克里姆林宫对着干；另一方面，卢卡申科又不想真的被俄罗斯彻底拖下水，直接下场参与俄乌冲突。卢卡申科一直极力避免提及，但实际发生的一件事是，开战之初，白俄罗斯压住乌克兰会速败，因此才给俄军敞开大门，允许俄军借道白俄罗斯南下进攻基辅与切尔尼戈夫。结果他跟普京一样赌输了，白俄罗斯跟着俄罗斯一起被制裁。可俄罗斯的经济韧性与底子要比白俄罗斯强得多，所以实际上白俄罗斯所受到的冲击也要比俄罗斯大。而由于自身底子薄，受冲击大，白俄罗斯现在实际上已经全盘退守，并深度绑定了俄罗斯的经济网络。目前白俄罗斯靠着俄罗斯提供的廉价能源补贴、低息贷款以及对俄出口的全面外包，才勉强稳住了经济大盘。四年前的一步错棋已经让白俄罗斯陷入了现在的困境，如果再走错一步，让本国本就脆弱的经济进一步陷入战争的漩涡中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这次一遇到可能引发乌军实质反击的火苗，卢卡申科就急忙公开道歉，降温灭火，生怕事情闹大，把白俄罗斯真的拖下水了。他比谁都清楚，白俄罗斯那点脆弱的家底根本经不起真正的战火洗礼，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也不会真的保证白俄罗斯的安全，因为他的遥控器在莫斯科手里。实际上，卢卡申科这几年来的态度一直是希望俄乌尽快停火，同时劝泽连斯基接受普京的条件，包括这次的采访中，他也不断地强调这一点。他再次用名字加副称的尊称喊话泽连斯基，劝他不要再打下去，希望乌克兰能够抓住机会与俄罗斯谈判，因为这能拯救生命。他认为，如果这场仗继续打下去的话，俄军早晚会拿下整个顿巴斯，届时乌克兰的日子就将屈指可数了。这番看似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表面上是在为乌克兰的生灵涂炭担忧，实则是借着关怀的幌子替莫斯科充当说客劝降，要求乌克兰做出让步。有人可能还记得，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，白俄罗斯一度曾担任调解人主持谈判，但说实话，在战争打到第五个年头的当下，白俄罗斯早已失去了再次作为调解人的可能，卢卡申科的劝降乌克兰也根本不会听。不论是卢卡申科此前痛斥泽连斯基脑子坏了，还是这次公开道歉与劝降，乌克兰方面都没有给出任何回应，就好像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。从结果来看，这种说重话、收回道歉、再劝降的循环戏码， 并没有真正提升白俄罗斯的战略回旋空间，反而将卢卡申科左右为难，既要对莫斯科交差，又怕引火烧身的无奈处境暴露无遗。